在周报背面，好不好？我看到青年版的周报背面，今天大纲在上面，然后大家可以拿出一支笔。然后基本上我大纲只放经文，所以在内容当中你听到什么，你觉得是你重要的，对你生命当中有提醒的，我鼓励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会有更深的记忆力。好，大家预备好了吗？还没有准备好的有吗？都有哈。OK， 没有的可以跟旁边借一下。好，请大声的帮我念出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请。
恢复。
再一次。
恢复。
我们今天是恢复月的最后一周，我们同样要继续来谈到恢复关系跟恢复身份。那我们题目非常的直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改变，就是恢复。我们就是要来谈恢复，继续谈恢复关系、恢复身份。我们已经谈了三周了，这是最后一周。那今天我要谈的第一点是恢复关系，我们的宝贵身份来自于这份美好的关系。所以第一个我想要谈到的是恢复关系，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那边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请。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好，为什么我们要先来谈恢复关系呢？我刚刚说，我们需要透过我们跟天父恢复关系来开始发掘跟认识我们里面的真实身份，因为我刚刚说这个身份来自于这份宝贵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先来理解这个关系。好像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往往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跟一些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往往你回到一个核心是那个，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跟上面的关系不太好。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好像最近感觉很卡，或者是很低潮，你会发现回到一个核心点是因为你跟上面的关系好像出了一些问题。好，所以接下来我给大家一分钟讨论，你跟旁边人讨论一下，问他一下，问候一下，你最近跟上面的关系怎么样，然后给对方一点回应。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聊一下天，要聊天哦，要回应哦，不能只有稍微想一下。好，回应一下最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认真的聊哦。最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聊完了是不是？怎么样？佩勋、明奇最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怎么要讲出去？哎，快点认真聊天，快点！好。小乖，雨生最近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一半一半是什么？普通。好，好，我常常听到几个答案。当我们问说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的时候，通常可能说哦不错啊，然后有人说普通，然后最常其实听到一个答案是哦有点遥远。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件事情。跟上帝建立关系有非常多种方式，刚刚上帝其实都跟我们讲了嘛，读经、祷告，然后还有什么？读经、祷告，奉献，还有什么？敬拜，有很多的关系是我们知道，但我们今天不讨论怎么跟神建立关系。今天我想要讲的事情是，我要来打破一个我们常常在上帝跟上帝建立关系当中的拦阻，好像这样的一个拦阻导致我们跟上帝关系很卡。好像在许多的谈话当中，最近我跟许多人谈话当中，我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跟上帝建立关系常常被这件事情卡住。跟你旁边说律法，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所提到的，你们所受的不是谁的心，奴仆的心，奴仆的心是被限制在律法底下，是什么？害怕的，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守到律法。所以好像我们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常常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像变成长期在经营一个跟律法的关系，好像或者是常常用律法来维持跟神的关系。好，我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基督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常常变成，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果你在你的同侪当中，你应该常常会听到他们说，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做什么？是不能吃猪血糕？是不是不能打麻将？是不能刺青？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上教会？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每天读圣经？基督徒是不是每天都要祷告？好像大家对基督徒最直白的认识就是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朋友跟你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非常的丰盛？基督徒是不是充满了爱？我不晓得，还是他们的观念里面是基督徒可以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好，我刚刚说了，假使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停留在这个律法里面，你会始终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很难真实的去经历跟享受与神的关系，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总是像在律法里面。 想想看你平常最常用什么来判断你跟上帝的关系，或是你刚回答对方的时候你是回想到什么。哦，我最近有没有稳定读 QT？ 如果我最近没有稳定读 QT，还好，跟上帝读一半一半。我一个礼拜读三天，所以一半一半。最近有没有每天好好祷告？好像很久没有，上次祷告是那个期末考的时候，普通，我跟上帝关系普通。最近有没有按时聚会啊？寒假才来聚会，所以还好，跟上帝关系没有很好。最近有没有很多的服事？最近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持守圣洁？有没有犯罪？想了一遍，哇，我刚刚以上都有做到，哎，我最近跟上帝的关系很好。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人回答很好。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些东西，这些我刚刚说律法，这些有做跟没做来判断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你旁边说，死的关系，
死的关系。
今天有没有？刚刚有人骂人，是不是？这是一个死的关系。我们跟上帝不要建立这个死的关系，我们今天跟上帝建立一个活的关系。如果上帝要跟我们建立这死的关系，我必须说，当初他只要不要给人类自由意志就好了。而且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就还住在伊甸园里面，快乐开心，因为我们都不会犯罪，我们跟上帝在一起很开心，我们不用做决定就好了。那律法到底重不重要？律法很重要。好，那我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我刚刚说了不要建立跟律法的关系。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举例来说，今天有人问我婚姻嘛，我婚姻结婚了，今天几月？一月，我快结婚两年了。好，可能今天有我的好朋友伯尼就来问我说：“恩琪，你最近婚姻生活过得怎么样？”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老实跟你们说啦，结婚这两年来啦，婚姻生活其实很不快乐，而且很不自由。跟你们讲，年轻人还是不要太快结婚的好。跟你讲，进入婚姻就开始被捆绑啊，不自由。为什么呢？因为白哥对我有很多过度的期待，还对我有很多要求。你知道他很希望我做家事，每天都让我做很多家事，然后我没做他就对我很失望。我很懒嘛，他希望我顾好天天，他在上班的时候，我没上班的时候在家里顾好天天，可是我每天在睡午觉，他就用那个摄影机看我在睡午觉，他又对我很失望，我又不照顾天天。然后他很希望我健康，不要每天订外卖，偏偏我每天都订陈思蜜蜂跟那个福片打，大家知道什么外卖食物。你知道他对我，对对对，就类似那种东西。他希望我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偏偏我都没有做到。他不希望我做的事，我又偏偏去做。所以你知道，在这个结婚两年多来，我觉得我是一个糟糕的老婆，我甚至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白哥肯定对我非常的失望，他一定不爱我了。相信白哥现在心里面一定觉得阿闷，哦，没有，觉得莫名其妙，好啦，觉得莫名其妙。可以旁边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是在家不是这样子的。好。在关系里面，我们常常去这样思考，跟上帝关系里面也是。所以你好像所有的关系都停留在做什么跟不做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听起来很荒谬的，莫名其妙的。尽管我刚刚说的很多东西可能是真的，或是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没有做到彼此所期待的，但是这怎么会决定了我们的关系呢？对我来说，这婚姻两年当中很快乐，虽然有时候会被念，但还是觉得很爽。对，就有时候做一下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这个关系当中建立在我们什么彼此相爱里面。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律法为什么重要？律法是关系当中的界限。当我们好爱神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律法，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并且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罗马书的13:8，弟兄帮我念，请。
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圣经上没有说任何方式可以完全律法，只有耶稣基督自己成全了律法，爱人的完全了律法。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爱，在爱里面我们才可能来成全律法。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当没有爱的时候，律法始终只是恐惧跟约束，带来你生命当中的定罪感。听得懂的意思吗？如果你没有爱的时候，我刚刚就说了，像关系当中就是这样，我只想到一堆白哥希望我做的跟不希望我做的，然后感受到很大的恐惧跟约束跟不自由跟定罪感，然后不安全感。但相反的，我要说，当我们先建立了这个美好的关系，当我们把律法抛开，我们先跟神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相反的，你真正爱的时候，你会愿意选择进入到这个约束里面，而且是甘心乐意的进入到这个约束里面，然后去经历这些做跟不做，因为你知道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人会开心，所以你期待这个人开心。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好像在今天 QT 里面我读到，然后觉得很棒，把它放进来了。好，姐妹帮我念，请。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模仿基督，而是连结与基督。
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想着我们是模仿基督的时候，我刚刚说很容易变律法，对不对？哦，耶稣做的我都要做，耶稣不能做的我都不做，然后什么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要说的阿们嘛。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要讲的是，当我们连结于基督，当我们真的跟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其实自然有了关系，你们自然就会越来越像了。你跟谁腻在一起，口头禅也一样了，外表也长得像了，那个体型也开始接近了。
很真实的事情。当我们连接的时候，我们就会像耶稣。所以不是做而不做，不是守律法，而是回到这个关系的本质里面。我们要再一次跟耶稣建立这美好爱的关系里面，而再来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渴望去了解律法，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守律法，明白我在说的吗？好，所以今天第一个给大家挑战，打破律法的框架，恢复与神活的关系。刚刚说不要再建立死的关系了。第二个，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身份。好 ，OK， 好。我刚刚说的，当我们打破律法主义的框架，你开始恢复与神的关系，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跟活出我们的真实身份。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跟这个人的关系，我刚刚说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宝贵的身份来自于这份关系，他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是孩子。上周连心说的，所以关系决定了身份，而这身份会带出什么？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你的关系决定你的身份，身份带出你活出来的生命。所以今天我来重提一个东西，扁扁理论。这个扁扁理论呢，上次出现呢，我回去查了一下，是在2014年，所以今年是2018年，四年前。要不然在座有一半的宋亚可能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另外一半宋亚可能听过也忘记了。所以呢，我今天要让他重出江湖。好，好，我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扁扁理论呢？在这个身份恢复里面，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扁扁理论呢，就是今天艾轩。好，不要爱轩，爱轩会害怕。好，今天那个恩慈在路上踩到一坨狗大便，就是踩一踩，走，不小心踩到狗大便。然后嘞，请问你会有什么反应？这样说我好臭，好过分啊！好，爱轩，你请问你踩到一坨狗屎，你会有什么反应？
把它踹到
别
人身上，
不会。你都这样对别人是？你会清干净嘛？对不对？应该不会带回家嘛？
会带回家。
会清干净吗？会吗？会，不会，
不。
他不敢碰，他可能回家叫陈玉姐帮他清干净。OK， 好，妹妹，你们在讲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这样不小心踩到一坨狗大便的时候，你就发现完蛋了，怎么办？我是一个大便，我觉得我是那个大便。我踩到大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大便。大家现在应该觉得很疑惑，我等一下会讲得更清楚。好，你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便，然后你开始觉得很崩溃，然后觉得自己很臭、很脏、很恶心，然后很不 OK、很不好。但我刚刚说的，通常我们不会有这个反应，对不对？应该说正常人都不会。一般我们碰到狗大便的话，我们就可能接近，哦，等一下去教会，赶紧去教会清理一下，然后可能进来的时候会被呛两句，然后那个波波说，哎呀恶心，然后什么低级啊，对，然后可能有人呛两句，可能 OK 嘛，大家都清掉，也不会有人去笑你嘛，基本上教会是有爱的。或者你可能回家了，可能父母帮你清干净，你就洗干净鞋子就没事了。可是我要讲的事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常常像这个扁扁理论里面一样，我们犯了罪，或者是我们被别人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了一些负向的遭遇，或是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粘上来了。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是赶快把这个标签或是把这个错误的罪或者这个东西撇掉，而我们开始觉得这个罪就是我就是这个罪，我们融为一体，我们彼此相爱，这个不好的标签就是我就是这个不好的标签，这就是我。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好像你就开始这样认定，并且在你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开始去想，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改变，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是一个这样的身份，我就是一个不好的身份。我常常说，撒旦只有一个武器是什么？就是谎言。他用谎言来偷取我们的身份，也偷取我们跟神的关系。我要讲的不是说犯罪没有错，基督徒是光，我们不是要圣洁吗？我们通常听很多这样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刚刚说的，当你不小心沾染到罪，或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被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或是你自己知道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觉得自己很失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回到神的里面。我们不是要好像在定罪感里面，而是我们要知罪。定罪跟知罪的差别在哪里？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定罪是什么？撒旦的谎言是用定罪感来让我们羞愧。定罪是什么？用你的行为来决定你的身份。所以我刚刚说了OK， 你做得很糟糕，所以你是一个失败者，你是乳蛇，你没有女朋友。OK， 好，我没有说没有女朋友是乳蛇，我是说你们常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好，然后呢，你今天成绩不好，你在班上可能你做了一些行为，你翘课，哦，你是一个坏小孩，你是一个很糟糕放牛班的学生。你今天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成功，你失败者。你今天长得不好看，你是丑八怪。很多时候用我们的外在的条件跟行为来决定我们的身份，这是定罪感。但我们里面带来一个极大的羞耻，我刚刚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错误的身份认同，你会觉得自己是那个罪或是那个不好的东西。知罪是什么？知罪反过来知道你所做的与你的身份不相符，知道你所做的与你的身份不相符。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罪不是你啊。当你不小心犯罪，当你不小心被贴上一些标签了，第一秒你相信了，可是第二秒想说不对啊， 我是谁？我是陈之瑜，哎，我这么可爱，我是上帝的宝贝女儿，哎，我有这么尊荣的身份。刚刚那个人走过说我很笨，怎么可能？那个人就是乱讲话，根本不需要接受这个东西，你就把它擦干净了。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当你知道这个与你身份不相符的时候，不小心哦，就好像不小心刚刚手滑了一下，点了一个不好的影片，然后看了20秒，哇，刚刚那个情绪就进来了，然后开始觉得我好糟糕，我好误会，只好继续看了，反正也挽救不了了。还是你开始想一件事情是，我刚才做什么？这与我尊荣的身份不符合，真是的，撒旦的诡计太奸诈了，来关掉，没事，明白我的意思吗？继续回到你圣洁的生活里面，跟神有美好的连结，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他要我们知罪，来他的身边悔改。而不是用定罪感让我们持续在这个罪里面，而且对这个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撒旦一直企图要来改变我们的身份，然后导致我刚说身份决定什么，你的行为，你的生命活出来的样子。 OK， 所以当我们被欺骗后，我们错误的身份会带出错误的生命，这就是恶者最大的伎俩。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常常要谈身份的恢复？为什么不断不断的这一个月一直讲到上礼拜连线，一直讲到我们是神的孩子？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的生命就会持续的被错误的东西来影响，然后带出错误的生命，然后你会觉得很无能为力，你没有办法改变很多事情，是因为你的身份就出了问题。好，所以回到扁扁理论，很多时候我们踩到，我刚刚说了，踩到大便，我们觉得好丢脸，很糟糕，我们不知道立刻把它清理掉，甚至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已经清理掉了，我刚刚说了已经不看了，已经结束了，已经认罪悔改了，但是怎么样，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很脏，哦，这个鞋子好脏哦，还是把这个鞋子丢掉好了，鞋子丢掉也没用，我这个人还是好脏哦，我还是去厕所好了。好像你就觉得你自己生命当中好像没有办法是干净的。在你生命当中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曾经做过，是别人给你贴上的标签，从小可能有人侮辱你，或是讲一些不好听的话，其实你已经改变了，你也长大了，可是在你生命中不断的跑出来提醒你说你是一个不好的人，或是你是没有朋友的人，或是你很恶心，或是我不喜欢你，我不值得被爱，有没有这样的谎言一直在你里面持续的来控告你？然后你就会想，上帝怎么可能爱我？上帝爱我的话怎么会让我的生命变成这样？开始失去了身份跟我们与神的关系，然后你生命就开始没有安全感。然后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失去我们真实身份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会用错误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非常多时下年轻人啊，非常多人类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不断的，例如说我想要赚大钱，例如说我想要变得身材更好，例如说我想要成绩很好，例如说我想要在 YouTuber 上有很多的表现，不是说 YouTuber 不好， OK， 就是我想要用很多的方式让别人看到我来肯定我是好，这件事情都是好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就是你做到很好，要让人家肯定在你做不好，你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话，这就是不好的。 OK， 你试图用很多的错误的方式来证明我们价值，但是我刚刚说了，当你的身份没有恢复的时候，你是一个孤儿，你没有跟父的关系的时候，你做再多，我必须说这些东西都只是行为，无法去改变你的身份。有一天尽管你变得很有钱，帅气的外貌，然后一切拥有你所想要的东西，可是我必须说你里面还是会感受到你自己是不宝贵的，你自己是没有价值，你自己是比不过别人的。好，所以今天我想谈另外一个东西，叫做不是另外一个东西啊，同一个东西里面，身份里面，我想要谈到一个东西叫做自我形象的恢复。在每年的开始的时候，我都很喜欢谈到自我形象，因为我觉得自我形象是在年轻人这个同侪很旺盛的阶段里面，我们不断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需要透过别人的眼光，然后一直来回转审视自己，然后就会一直改变对自己的想法。然后今天别人说我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可是今天别人又说了一句可能贬义的话，你就觉得好难过，回家想很久，然后就觉得很不开心。所以我们自我价值这件事情，自我形象常常来被挑战。所以每一次我在跟一些同工分享里面，或者是每一次我在准备这样的信息里面，我每次会想起来，我原来在我生命当中年幼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大概国高的那个阶段里面，我有一段时间其实有很严重自恨的问题，自恨就是自己很恨自己啦，自己讨厌很讨厌自己。然后我现在都忘光了，然后没想起来，哦，真的有那时候好丢脸，怎么会那样？对，但是真很真实的存在。我记得我之前有跟一些人分享过。好，所以在那个阶段当中，在我自我形象很糟糕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事情是，那时候我真的很不喜欢我自己。在我里面，我常常觉得，我之前有说过嘛，我就是每次照镜子都看到我的痣，就是觉得自己很难看，就永远看到自己身上所有缺点，然后就是照全身镜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腿，然后我就觉得很崩溃，就是你永远会发现自己外表的缺点跟内在缺点，你永远都是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全部看到。然后走进一个陌生环境里面，就在想大家怎么想我，大家怎么想我。然后那个女生刚好转过头来看我一眼，然后就觉得哦，她肯定讨厌我，一定觉得我长得那个不好看，我就觉得我很怪，我很尴尬之类的。就一种眼脑袋里有500个想法，然后就是那个，然后我超懂他们之前不敢下来聚会的感觉，因为以前我们还在艾琳，就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我每一次我都不敢进入艾琳，就是我每一次要去艾琳要聚会要小组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就是在那个1-5巷口我就开始焦虑， 我等一下好不敢进去，我进去的时候第一个不知道遇到谁，不知道有人会跟我讲话，不知道有人会喜欢我，不知道今天我会不会很尴尬，融不融入得了大家。我超狗，就是一四五巷我都会走，就可以走个20分钟，然后走到爱琳达，走到主堂那边。我明白这些感觉，但是我要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刚刚说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断的被神恢复。上周已经提过儿女的身份，这是上周讲到的，所以他上周已经讲得非常充足。今天我要来讲另外一个身份，儿女的身份是我们常常明白的，怎么办 ？OK， 好，来，儿女的身份。今天第二个提到的是爱人的身份，跟你旁边的说，你是上帝，你是耶稣的爱人。好。我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自我形象，我刚刚说自我形象，简单来说就喜不喜欢自己嘛。自我形象上面的恢复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方向，是从我进入感情开始一段时间之后，一直到我进入婚姻之后，我发现我自我形象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好，我今天不是鼓励大家去谈恋爱，跟你朋友说别急，你要先祷告，并且遇到像白哥一样这么完美像耶稣的对象，这个才会有这个帮助。对，不然一段进入感情可能会导致自我形象更差。可是我刚刚说，为什么进入一个情感里面，甚至到婚姻里面，让我这个东西被神很大的恢复？我刚刚说，因为我们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只是过去我们不太知道。雅歌一章十五节，弟兄再来帮我念，请。
我的神，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脸好像歌
姐。好，雅歌四章九节，还请弟兄来念，因为这都是那个新郎对新娘说的话，请。
我妹
妹，对，要深情。
我了我的心。你用眼看，用你向上的一条经验夺了我的心。
好，太棒了，有很深情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关系啦。同工开始读雅歌的时候可能比较有感觉，一开始也觉得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很常讲到是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来提及这个关系呢？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变态的心态，就是以前我领受过天父的爱，然后我也觉得很棒，那对我自我形象跟生命有很大的恢复。可是领受完之后，人总是有点就是很烦，就是我会觉得一件事情，就是对天父爱我，而且他无条件的完全接纳我，无论我是怎么烂的狗屎，不是不能讲狗屎，我是怎么烂的人，我怎么不好，天父都一样爱我，所以是无条件接纳的爱。好，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也给你生命当中一定的帮助，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是一个无条件接纳的爱。但想久了就觉得，所以今天上帝是无法选择的爱我咯。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耶稣是爱我，但他不一定喜欢我，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啊，今天上帝爱我，因为他就是有一个无条件的爱，但是我今天看到他天荣又不一定喜欢我，他不好受，对不对？他有选择性的时候他就不喜欢我，所以我今天不代表我这个人够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我再烂上帝都爱我，不是因为我够好上帝才喜欢我。所以在我自我形象的一个地方就一直卡关，一直卡关。所以我们常常跟神的关系，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生命恢复。所以我刚刚说进入到情感跟婚姻里面的时候，我真的更深的来体会到这个雅歌里面说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耶稣是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不管是弟兄姐妹一样，我们是他那个所爱的那个。我们常常讲什么，你用眼一看就夺了我的心，就是这样。爱神刚看我一眼，然后耶稣就我爱你，你夺了我的心，我爱上你，一见钟情，有点像这个感觉。所以刚刚说了，儿女跟天父关系是什么？是天父无条件完全接纳的爱。这好像是一个决定，好像是无从选择，或他就是全然的这样接纳你。我们需要这个爱，铁定需要。我们生命要知道，我们不论再怎么样不堪，再怎么样不好，天父是这样的爱你，他接纳你。可是另外一个爱是什么？是两人单单被你吸引，一个专注的爱。这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需要的爱。你需要知道你吸引神，你需要知道你美好到神被你大大的吸引，而且他专注的看着你。上云，你太棒了。就是这样单单的专注的被吸引。所以某个身边好像有选择的，他在这个被你吸引过程当中，他选择了他爱你，他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刚刚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开始去相信这份关系，不只是从天父的再进入到一个爱人的关系。神是你最大的爱人，尽管你现在还没谈恋爱都不用觉得难过，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大爱人，你跟耶稣可以热恋啊。这个良人单单的被你吸引，而且专注的爱你，看你，喜欢你，认识你，因为他很渴望能够更深的认识，让你也认识他。好，所以我刚刚说在一个自我形象恢复，我刚刚说我现在有点忘记了，所以其实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后来回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些人就是比较多，就是可能跟我拍照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恩慈有点喜欢比鬼脸。然后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以前我拍照的时候很喜欢鬼脸嘛，那给大家看一下以前的照片。对，鬼脸。好，这个是轻微的，我只是要让大家看一下以前的人都还在教会，很感人。好，再给人一下，大家都还在教会哦，感谢赞美主。今天刚好都有来哦。什么尚杰啊、波波啊、凯文、汪旭川、易蕊、汪彤，都有来啊。
新生啊，荣轩啊，
我哎，
难得有你的。哎，好，这是轻微的、啊，只是我找一张那个，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多一点的照片。好。所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其实拍照的时候很喜欢比鬼脸。那我之前有讲过，以前我会喜欢做鬼脸，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好看，我不管怎么拍我都丑嘛，所以我不如就做丑脸，对不对？就不会被人家发现这件事情。就是别人说，哎、欸，你好丑，我本来就做丑脸，不然要没了。对，所以就没有拍照没丑问题。因为我发现我每次好好拍照，我都看了，觉得怎么可以这么丑？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在我生命当中现在没有改变。我现在拍照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喜欢比丑脸，但这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现在是我觉得我丑脸很可爱，很美。你不是觉得你丑脸不好，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都美。我要讲很真实，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在神的里面被恢复的时候，有时候听起来有点不要脸，可是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到自己的美好，你真的觉得自己可爱。虽然生完小孩肚子松松，然后有时候真的也蛮胖的，可是就不会像以前真的觉得好崩溃，捏了那个肥肉，然后就一个半夜都很痛苦。现在不会，现在就哎哎好好睡觉，对，就是很自在，你知道，真的很快乐，但是还是要健康，对。但是我要说的事情，这是很真实的，在我里面的改变跟发现，这件事情是我姐姐告诉我。所以你真的会看见你一件事情，就是神在你里面改变那个生命，那个自我形象的恢复是非常真实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一题有奖征答，因为要好玩，有奖征答与信息内容无关。那因为思考小组的人不能告诉别人，因为你们上次看过，所以你们不告诉别人不能泄题哦。好，我现在做一个鬼脸，那你们要猜这是什么动物，猜对人我们的奖品是11、12月的发票200块。中奖的，有中奖的，有中奖的，不错吧？有中奖的，我对过了。懂不懂？因为是小问查，因为是小上次看过了。有没有泄题哦？好，这是一个动物。
现在要办吗？
我现在要办，我现在要办，大家要猜。
我
啊，来，
那个什么，马来貘？
不对，
水滴鱼。
水滴鱼是什么？什么鱼？哎，你等一下，凯文。
摩凯，
再一次好不好？
凯文，梁，李梁老师，永恩，何腾，不是，
再一次。
你只想拍照。
不是，波波，他什么？
章鱼哥。
皮卡不是动物啦。
一什么猕猴？
你不是连成？对，刚讲了。
石头鱼。
啊、哦，水滴鱼。还有吗？还有吗？我扮的这么像，不是？
我没看。
艾辰，狐狸啊，不像吗？狐狸很像
狐狸嘛，不要讲
你像了，别像雪达一样。
好、啊，大家一起捏着鼻子，把脸挤上去，来，大家一起做。名就很像，但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流行的狐狸耶，你们没有玩过，好，对吧？好，对呀。我真的自己觉得很羞耻，我跟百哥说，我真的以后不要出题目太烂了啊。哎，好，我刚刚讲到哪里？好，所以今天第二点我们要讲的东西是。恢复我们的真实身份是天父的爱子，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你的身份选项要多加一个咯。你今天多了一个身份，你是爱人，你是耶稣，你看一眼耶稣，耶稣就会被你迷到疯掉的那个爱人，他深深的爱你，而且是被你吸引，因为你很好。跟你旁边说，因为你很帅或很正。好，今天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恢复我们的热情。好，在箴言书的4:23，请姐妹来帮我们念，请。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好，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有 follow 宋一样的 IG， 有会看到这段经文，我觉得很棒，真的常常都很激励我。好，所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边说到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看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有看过一本书叫《心思的战场》，这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怎么去做决定，怎么样跟神维持样美好的关系。那最近同工我们在看另外一本书叫做《刚强站立》，这本书它里面提到一个东西，最近我们读到第二章里面讲到属地的真实跟属天的真实。什么是属地的真实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你经历到一切很真实的感受，你的经历，那当然也包含那些负面的困境，那些东西都很真实嘛，对不对？例如说考试考失败，或者是我今天遇到这个不好的状况，我在路上差点被车撞之类，这些属地的真实的感受，而且这些都是属地真实哦，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假的，是我们真的感受到经历到的东西。另外一个东西叫属天的真实，什么属天的真实？一切在神里面那些真理，神那些美好的应许，一切圣经当中所写的，还有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去明白那些真理跟应许，这是属天的真实。
所以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大家如果听明白我在说什么话，常常在冲突，对不对？就像我姐姐之前来有说过，对不对？很多时候谎言听起来很像真相，对不对？有人说你做的很糟糕，听起来像真相，因为我刚真做蛮糟糕的，可是你这时候就要跟属天的真实来 PK 了。所以这一本书里面讲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棒。他说，我们能够释放神国，就那个属天的真实的程度有多少，取决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对那事实的接受程度有多少。我常常觉得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一定要拉来这里看，不然我们就跟一般人没什么差别，我们就跟正面思考没什么差别。就像牧师之前说，卡内基没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只是想，对，我会成功，很棒。我们常常在这个拉扯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胜过那些负面的感受，或是胜过那些属地的真实，是因为我们开始选择去相信那属天的真实。那些事情是眼睛看不到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些事情是你现在的感受里面没有的东西，可是你心思意念开始去接受那些事情了。上帝很爱我，上帝对我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要来使用我，为他成就极大的事情，神要帮助我来突破这个困难跟困境，类似好像这样的生命的应许里面开始去感受到。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什么，你相信多少你就能经历多少。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关乎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相信神多少我们就能经历多少。常常不是神没有做事，而是我之前讲过，我们根本不觉得神真的能够来做事。所以在今天挑战你们的，在热情里面我们要来被恢复的过程当中，你的心要先对与神对齐，你才知道对什么东西产生热情啊，不然你就对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有热情的。当你开始感受到神的属天的真实的时候，我必须说你生命当中会开始恢复那个热情。不要再用我们的框架限制神，像上周林心说的，像孩子般的单纯相信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框架，不可能不可能，我就是怎么样，但是神要来突破这个框架，让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好，所以再来分享，我最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常常失眠。我以前是一个非常爱睡觉的人，如果你问我兴趣什么，我就会说睡觉，因为我很喜欢睡觉，我随时都会很喜欢睡觉，睡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轻松很快乐的事情。但是最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常常失眠，是真的睡不着。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怕很多的人，觉得我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恐惧，我不敢尝试很多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或是我能力没有那么好，或是我铁定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不管是怕自己三分钟热度，怕自己根本没有办法成就，我有很多的恐惧。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我都会选择在一个安全区域。如果你有上课九型人格，我就是标准的六型，就是一个焦虑型，拿一个安全型，就永远都躲那个待在那个舒适的圈里面，最好不要超过，因为这就可以确保每一件事情都在我的计划之内，不会超过，不会有我失败的事情。所以我不敢去学新的东西，我也不敢去尝试很多东西。但是我刚刚说了，在被神恢复的过程当中，当关系被恢复了，当你的身份被恢复了，你的生命里面神放在你里面那个身份要燃出来那个能力跟热情就开始会被恢复。所以这段时间当中，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里面就开始有很多的渴望在神里面。神时常，我刚刚说属天的真实就来对我说话，神把许多好像要我生命当中去经历的，有些是很属灵的事情，包括教会的服事，年轻人的事情告诉我，我就觉得非常兴奋。包括常常讲信息的时候，说以前我都准备很苦，现在常常是那个睡觉的时候，我刚说失眠的时候，神就开始告诉我说，好，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第三点什么，你就会兴奋到睡不着，很痛苦的，又痛苦又兴奋。所以然后就是上帝可不可以睡觉，上帝说等我讲完，好，好，上帝讲完之后，好，可以睡觉了。好，大概已经三四点了。好，或者是我刚刚说了很多的事情，不只是这种属灵的事情，包括其他的事情，一些好玩的事情，一些新的尝试，一些新的学习。刚刚说的影音团队剪片，我现在开始摸剪片，一些新的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开始要去尝试，我发现我的那个惧怕开始不见了。我以前会先想到我做这件事情可不可能成功，我做这件事情成功的几率有多大，或是我做出来的话会不会好不好，那我影片在主日放会不会很丢脸，大家会不会觉得哦那个什么恩赐什么梗啊超不好笑，那个出的题目都很烂，然后就说哦很丢脸。不是说我现在都不会想到这些哦，但我刚刚说了，你想到这些时候你一挥就毁掉了，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些惧怕还是会来，还是会告诉你说你现在主日放很丢脸，或是一些你做其他事情会告诉你说你这样真的可以吗，你这样真的做得好吗的时候，你就会说管他的，开心，我就是要做，我就是要突破神在我生命当中，好像二者在我生命当中的限制，我要来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让我的热情能够为神发出来，让神放在我里面那个能力可以不要再被我自己给限制住了。所以我最近真的很常失眠，是那种就是躺上床，好像没有图吧，真的是这样哦，就是很兴奋很兴奋，然后白哥就是两分钟之后白哥就开始，然后天天在旁边，然后我就开始很兴奋，然后脑袋就一直跑一直跑，然后想第二天要做什么事情，然后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你明天啦，第二天要做，就是你懂，就是有些你有为一些事情期待过，例如说明天要郊游，这些期待过人就知道，你就对你来说睡觉是浪费时间，你只想要跳过睡觉的行程，直接到第二天早上进行你想做的事情，那种感觉就是一直想一直想。如果你没有过，有一些事情很热情，你有这种感觉。然后真的就是这样，好几天到五六点，就是很清醒这样子，然后很早就起来。
但在我的生命里面，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我跟白哥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白哥就说了一句很帅的话，他说梦想不是你做梦的时候梦到什么，而是你想到什么想到睡不着。好，白姐，哪里找钱？然后我就哇，好有道理哦！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妈妈。对，然后觉得非常的兴奋。现在我们不是说叫大家都搞失眠了，大家也常常失眠，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你多久没有对一件事情感到兴奋？你多久没有一件事情感受到兴奋到你睡不着觉了？不管那是什么，现在不要分好坏，什么属灵的事不属灵的事，就算你是想到明天要去玩，那也很棒。你多久没有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的想要完成一件事情了？我要尽全力把这件事情学好，我要尽全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要尽全力把期末考读好。哦，我随便低空飞过就好，不要飞上就好 ，OK， 不用岩壁就好。多久没有尽心尽力完成这些一些事情？还是都是我刚刚说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不能被当，我只要稍微过了就好，我不能被别人觉得怎么样。你的今年的寒假里面，你想要做什么？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我真的自己也生孩子，就是有时候我可以越来越可以明白以前父母生气的心情，就我妈以前为什么，或我爸以前为什么会受不了我们寒暑假在那边当废人，因为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最有热情的？我刚刚说热情，不是吗？大家不在学校都很热血吗？什么什么，对啊，很热血啊！年轻人说应该是真的，那个大学牧区不是意向今年要什么酷，对不对？要很酷啊，对，要酷。很有热情，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很有影响力，很有感染力。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我刚刚充满热情，就是别人碰到你会被烧到的感觉。你们到底在兴奋什么？我刚刚说了，不见得要很属灵的是为，听起来是只是为耶稣而已。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让人感受到的是哇，你这个人好有魅力，因为你对一件事情感受到极大的热情。所以我刚刚说，我可以明白为什么父母过去他们会在我年轻的时候生气，每一个寒暑假看我那样荒废生活，然后睡到中午，睡到下午，甚至下午，然后起来，然后吃个两口饭，然后外面躺在那边啊、看剧，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过一个寒假，一个暑假，然后有时候暑假又看剧看到五点，看韩剧那种，我在看韩剧看到五点，然后这样一直重复的生活。那真的不是说你们不能看剧，如果你寒假计划是要把十部韩剧看完，我觉得也是一个计划。如果你为这件事很兴奋，我也阿们感谢主了。但你不要看你妈妈说，所以我说的。但我觉得有目标总比没目标好。你有一个渴望在你的里面，你想要去达成。所以跟你旁边说，不要再当小老人。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要再没有想要、没有热情、没有盼望，每天躺着等回天家，好吗？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投注，值得我们去发挥神在我们里面的能力跟热情。所以老实说，我常常觉得基督徒更能够拥有持久而不灭的热情，因为我们的动力来自于神，神会时常把那样的渴望甚至那样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突破我们里面的恐惧。好，请另外来上台。好，最后我们今天要来看到两处的经文，一个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来帮大家念。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请大家一起帮我念，请。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从中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第一个经文里面讲到，你先不要忙，还在 PPT 对。好，这个经文里面提到的宝贝放在瓦器，这个宝贝是什么？有人知道宝贝是什么吗？宝贝是什么？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宝贝放在瓦器，瓦器是我们，所以瓦器的目的是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装这个宝贝。所以重点不在这个瓦器到底有多大的能力，或者瓦器到底有多漂亮，这个瓦器到底有多好，而重点是这个宝贝到底有多宝贝。你知道在说什么吗？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从我们里面释放出他的能力，而这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瓦器不是重点。第二个讲到按着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大力，要来成就一切神的心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前几个礼拜牧师有提到，超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过的，神要来成就他的心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必须老实说，跟你旁边在说，神的心意本来就超乎你所求所想。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但是我们总是以为自己只能哪样。如果我们没有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的话，我们就会自我限制。但是神的心意本身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你的生命要来经历这个突破。所以过去我们不敢想、不敢求，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何等宝贵的身份，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有多爱我们，因此我们有很多的害怕，我们很害怕失败，我们害怕受伤。关系里面我们怕受伤，所以不敢去经历一些关系，我们不敢信任， 我们怕我们做不到，我们怕不被肯定，我们怕别人失望，所以久而久之，我必须说你的热情就一再一再一再的被消磨，只想躲在我刚刚说的最舒适最安全的地方和想法里面，你不敢有突破性的想法，因为那东西可能做不到，可能提出来很丢脸，而我们生命当中开始没有期待没有热心。但是今天当我们开始跟神恢复关系，当我们的生命渐渐被恢复的时候，我要说的事情是，你会发现你生命当中的恐惧拦阻越来越少，你开始对很多事情你充满了热情跟盼望，因为神的能力要开始透过你的生命彰显出来，你知道吗？你是那个瓦器，你不是在外面绕圈了，不再是很多事情你发现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在无关紧要的我刚刚属地的真实里面，我做不到，别人怎么想我，别人喜不喜欢我，而搞得你很累，搞得你好像花费了一堆的精神跟力气，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有热情。但相反的，我们要回到属天的真实里面来抓住神，来经历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前面会前祷告的有同工祷告，神使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当你的生命真的回到耶稣里面去追求神，追求神给我们的命定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也是真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最近就极大的经历，我也听一些人在跟我分享他生命当中最近神帮他开的路就是这样一条这样开下去，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什么？为了叫你的生命得到益处，为了叫你能够进入真实的达到神的命定里面。所以如果你还发现你很多的卡，很多的绕圈，有的时候我必须说那是因为我们还在属地的真实里面，我们还没有回到神的里面来领受这个命定，领受这个热情。好，所以呢，最后我给大家的挑战，今天最后一个挑战是恢复热情，为耶稣而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开始要有热情。我刚刚说不管是什么事情开始都好，今天神可能现在就放在里面一个东西让你去完成，不一定要很属灵的事情。我刚刚说了，像我觉得很酷啊，唯平就开了一个 IG 要写他的那个东西，棒！哎，什么？是吗？是你吗？对，很棒，想要就做啊！年轻人最不怕丢脸，年轻人最怕的就是你真的浪费你的时间，然后过很多日子，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去成就，然后就被人家觉得很可惜，因为就是年轻的人年轻的时候时间最多。如果现在毕业生就很有感触，因为你毕业进入职场，你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跟时间来尝试了。那当然，在城里面永远都有。所以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去做，当然不是叫大家去违法犯罪，但是在你生命当中如果开始有很多的渴望，我鼓励你开始去挑战，不要再惧怕拦阻你。好，所以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最后神给我的感动是恢复，这期是恢复，对不对？今天说要恢复哪三个东西？第一个恢复什么？关系。第二个，第三个，恢复。什么是恢复？恢复是你本来就有，你在创造的时候神本来就放在你里面这个宝贵的关系，神本来就放在你里面这个宝贵的身份，神本来就放在你里面这个莫大的能力跟这个热情，但是你遗失掉了。我刚刚说的在成长过程里面，在好像恶者的轨迹里面，你迷失掉了，遗失掉了，所以你要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恢复不是你要去达到什么目标哇，好遥远哦，然后在那个高山上，然后我不知道我要做多努力我才能够恢复成那个样子，而是神本来创造你的时候你就拥有，但是你忘记了，你现在变少了，或是你失去了，但是你要再一次把它拿回来，你早就拥有了。好吧，让我们从座位上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